我过去在美国呢，就有到工会演讲，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算盘，前面讲的算盘，每年要花几千亿美金的代价，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应该在办公室里头弄一个舒压室，大家累了或者有压力的时候，他可以到一个地方去。当这个舒压室里面有很多东西要配合，里面灯光舒服，甚至有一点芳香啊，有点音乐啊什么的，让他去舒缓压力。否则因为美国非常重视福利这件事情啊，那你看要去看心理医师，最起码最起码是我那个时代是$200起跳一小时，更何况那些医疗的费用，你用这个成本去算，你为什么不弄个舒压室让他可以放松放松啊？我刚回台湾来的时候也想配合那个观音县那边，因为他楼顶上有大概将近100平的空旷的地方，我说我们为什么不弄一个舒压时段，好，在美国它叫做 happy hours， 哈，就是4点多钟下班以后啊，那个车子塞得很啊，在西谷的时候，所以那个酒吧里面呢就卖酒哈，就让他们去喝啊，有什么 ladies night， 就是专门给那个女士的晚上，那女生去就是便宜啊，或者一杯送一杯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大家在那边喝得醉醺醺的，看那个大电视啊，看 football Monday night football 啊，或者看篮球，或这样回去，他们是靠这样疏解压力。我那时候建议观音县就是请唐娜来教瑜伽啊，早上给蔡兰竹哇，早上一家人干呢，弄早餐送小孩啊，这下轻松了，不要去看股票嘛，来这学学瑜伽放松放松嘛。然后4点到7点呢给上班族的啊，大家来瑜伽也好，或者一点点太极也好，放松放松，不要把工作的压力再带回家里头。因为我们可以算算，这应该可以跟社会局去请啊，请钱来资助这件事情啊。我这回到竹科就要跟他们讲这些。联电弄了一个地方叫联园，有用吗？就是亚历山大师那种啊，大家感觉不行啊，我上班压力很大，我要运动啊，然后要去看那个码表那边继续的压力，那种叫无氧运动啊，无氧运动啊，那个应该要弄了。所以本来想说弄个舒压养生村在北埔，但是那个好像还是太遥远了一点，你在那种场合里头不可能放松的，不可能放松，一定到有山有水。所以我记得那次，不过这次这位心理学博士因为是老朋友，他没有 challenge 我这个问题，说你的诊疗室在哪里啊？我的诊疗室在大安公园音乐台哈，然后在音乐台集合以后再看哪边有位置坐，那就是我的心理诊疗室，因为这一切是自然的东西在里面。你不要以为那个心理咨商室里面放个躺椅，躺在那边的按灯条按按它就放松了，他光看那张椅子他们心里就想起来是来看心理咨商室，那个压力都没有去掉。有些时候那个治疗是无形的，我讲那个越狱促使啊，是你要用环境去营造的。所以我是很希望啊，有人预言啊，我们把后面门关上，那个外面有声音。有人预言说什么呢？说台湾未来是一个观光养老养生的地方。我有多少同意？因为我们的医疗设施非常不错，我们的服务业，我们的高速公路也都非常发达，所以也是好山好水哈。未来是的确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大学生填志愿呢，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啊，最好你也再学一点点中医的东西。当然，这个心理咨商师将来会很热门，很热门的，很热门。我十几年前在西谷的时候，就鼓励那些小孩子去读这方面，因为找不到这种两种文化、两种语言都有的心理咨商师。我就是这样滥竽充数的，找不到，找不到知道东西方文化都知道。很少哈。好，下面看哈， 我们因为这样毛病去四处检查又找不到毛病，结果你这样持续的受压，即使你找到了用西医这样调呢，你还是一样持续受压，会造成你的身心俱疲，引发真正的疾病。我讲这是很危险的时候，现代人呢就只晓得说，我那天就看到我一个学生也是这样，早上我去到他那儿呢，我们是去放松的一个地方哈，去泡汤哈。早上我去到他那儿呢，电视还是亮着的，就是看电视看得累得睡着，很多人是这样的。我以前也是这个习惯，我不但看书，旁边还有笔记本呢，啊，半夜醒来还想一想就写笔记了，就把自己弄得很累很累才睡着哈。现代大多数的人呢，都没有察觉自己是处于一种长期持续受压的状态，一直忍啊。我们那个竹科的这个人才里头啊，有一个特别相貌，他叫四优两强哈，这个大家上网去查，我背不下来哈。两强中其中有一个叫什么强，抗压力要强，你才能进竹科。所以大家拼命的忍，忍到什么时候？忍到你情绪崩溃，健康崩溃，后果不堪设想才不忍。你要避免这样心生疾病，然后从容面对生活，你要练习啊，随时检视自我压力，还有什么你的情绪反应，你要怎么样去调整你的身心，让这些心理的问题不要对你身体干扰。所以呢，心病还是需要心药医啊，根本就是需要心理上的调适哈。这边多了一个反观哈，反观原始时代的人，原始时代的人呢，他又哪有我们那么多情绪啊，他是最原始的，他是应付什么改变而产生的压力。什么样的改变？生命受到威胁，跟毒蛇猛兽搏斗，或者要逃病，或者有时候天灾水灾来啊，火山爆发，气候变化，或者这个食物没了，就像看那个非洲大草原一样，他是跟着那个食物走的，跟着草原走的，这时候需求而迁移，所以他有这样因为生命活不下去而受到的压力。而我们现代人呢，我们生命有受到威胁吗？却时时充满压力，而且绝不单纯。为什么？第一个哈，就是海马回啊，还有这个杏仁核啊，这些地方的这种情绪反应的那些机制都还在，本来是让你避免危机的，这些机制都还在。可是呢，我们并没有说这样子这么威胁到生命的，但为什么心理这么软弱呢？因为我们现在欲望太高了，生存的环境也是竞争的厉害，越来越差，而我们自己因为欲望高啊，心力薄弱，所以你根本不要到海马回那边，可以在这个可以到脑下皮质区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讲只讲一件事，从平面媒体到电子媒体，平面媒体的文字你必须得慢慢读，文字的蕴藏量很大，很含蓄，你要去思维啊，你要想说杨过大概长什么样子，小龙女长什么样子。等到电子媒体呢，我在美国做的实验呢，我说请你们画一个白雪公主，全部是迪士尼的长相，我们叫她早熟啊。说现在小孩子好厉害啊，知道很多，反应很快。错了，那是情欲的早熟，是心智的不熟啊。早熟就是不熟啊。心智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情欲的是可以，因为反正吃的东西里面就有荷尔蒙啊，牛奶里面就有啊，都有那些东西让你的生理去早熟，再加上这些环境的诱导，我们说无名原形形原事，过去曾带来四缘名色，就在母胎里面，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它的触跟受都是外面种种的染物，它那种叫早熟吗？就是学坏容易，看到都是什么特写的镜头，它创造能力也没了，是不是？现在小孩子你看那个聒噪啊，那个不安定啊，为什么？情绪都是很容易的情绪反应，都坐不住的。好，这些并不是好事，这些心理越来越软弱， 所以呢，很多就没有所谓的抗压力了。一点点小事，当然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啊！不要骂人家什么草莓族，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名称，不叫草莓族，叫什么呢？叫什么水蜜桃呢？一碰就坏。做父母的有责任的，教育部长有责任的，整个大环境的。当然我很多年前六年前就做扎根教育，根本没办法。为什么？既得利益者，补习班参考书，专家学者，还有什么媒体，他不会容许你的。所以只有啊，我们在很小的时候把这小孩子的一些基本的生活智慧、生命智慧，这种免疫力、这种道德人格的养成，在很小的时候要扎根，然后他才有这样免疫力去面对这么多陷阱、这么多干扰的一个这个五浊恶世哈，是不是啊？随着社会结构快速变迁，好，我这边说慢慢讲，就多跟你们分享一点。你去看美国的女权运动。跟经济有关系，好，去看幼稚园什么时候出来的，是 baby boomer 战后婴儿潮以后的产物。原来的托儿所幼稚园设计的是什么？是给单亲家庭，是给被弃舍的小孩子。后来变成什么？六零年代叫 luxury， 一切要豪华版，房子要大，什么大家拼命赚钱，要求享受。怎么办？只好所谓的双薪家庭，只好出现职业妇女，所以这个幼稚园就慢慢慢慢越来越兴盛。后来变成说，你不让你小孩子去读幼稚园，就是输在起跑线了。其实严格看呢，就是父母亲没有尽到责任。幼稚园能学什么？你学不到父母亲跟你的中间一个很良性的互动啊。不要说幼稚园呢，现在这个托婴这件事情，我就不是我妈妈带大的哈，所以我跟我妈妈之间有很大的叛逆性啊，我也是被压抑的哈，就是反正逼我就是要考高分念名校就是了，我从小一直都是名校啊，到了斯拉夫中我开始叛逆哈，是什么呢？父母亲尤其是母亲，她跟那婴儿之间的一个互动。那种触，接触的触，农业时代呢，就算是背在背上，是不是？小孩子哭一哭，也晃一晃啊，弄一弄的，是不是？而且农业时代有很多悠闲的时间，那时候尿布不是一次性的，是要去洗的。我们小时候都是，是不是？现在这种一次性的，就算这个父母亲再爱这个子女，你会说去换的时候，因为小孩子他不会作假，他就是难过嘛，你有去安慰安慰吗？还是就是撒点婴儿粉，然后一换自己回去了。你那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很良性的互动，没有这样子身体上良性互动，包括眼耳鼻舌这些，没有这些互动，他的脑部怎么成长啊？零岁到一岁，现在红蓝也说了，是美国白宫学者也说了，脑部成长最快。他从哪里成长？从前五根啊，从前五根有一个良性的互动，他才成长啊。结果不是。他在几名短几寸那个褪黑激素分泌正多的时候，他睡很多的时候，他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中突然被你吵醒，抱上车子送到保姆那里去，从小就没安全感。保姆再好也不可能像父母一样，要跟阿公阿嬷更糟糕，学了很多老人的习惯，一起看连续剧啊，是不是？保姆还有什么事？你哭你哭，他给你用镇静剂的都有了。从小没有安全感的人呢，会出现两个极端，一个就是用自闭式的沉默保护自己，我们看小沙弥就是这样，另外就变成老油条。他知道你大人要什么，所以现在很多小孩子他讲的话都不是真心话，他讲的是大人要的答案，因为资讯这么发达，他们很精啊，但智慧够吗？能保留赤子之心的 结果被送到放牛班去了，是不是？所以像这类的问题啊，很多很多啊，就是由于什么工业革命，由于我们欲望不断的高涨，由于这些高科技，结果呢，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幸福快乐了吗？带来的是更多的压力，更多的压力哈。所以呢，多元，我们讲多元，多元变成混淆哎。变成莫衷一是，变成是非不分，变成相怨，什么事情都有一段话可说，变得很虚假那种相怨的温情主义，没有是非，没有正义，很煽情，啊，复杂的人际关系，日新月异的科技知识，所以现代人呢，在不断的与时间。体力、工作量、新的知识与科技赛跑过程中，怎么样？疲于奔命嘛。你生活中每一个层面都时时会改变的，你那个不安全感呢？是不是？工作、家庭、家人、社会无一幸免，而且呢，欲越多，所以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复杂。各种改变随时随地无情的涌上来，改变带给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讲压力的定义。改变带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压力，你如果不能体会无常，你只找常，那就是压力。更挤的环境好吗？更多的选择及诱惑，更高的要求，更快的脚步，每个人的，我从每次从美国回来，隔一阵子回来就不一样啊。我不是讲人不一样，人也不一样啊。我记得那一年我就隔很久回来，我说怎么这么多混血啊？结果不是啊，都是染头发的，是不是？很多房子最近也不晓得怎么搞，很多像我住那附近，各个在盖啊，很多新房子要出来，什么都在变。好，所以你这样的话呢，你就变成什么？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诱惑，更高的要求，更快的脚步，个人就必须面对啊，而且努力的要适应新的生活情境，是一种永无止境的供需关系啊。我讲一件事，就连买一个什么洗衣粉，你要比个老半天啊，这里有没有荧光剂啊，这是不是大减价啊，然后站在那个，你选择性太多了，你站在那个大卖场一排都是，过去有什么选择，就是南桥水晶肥皂而已啊，是不是？那洗不干净吗？比你洗得干净。你现在是可能呢，那些脏的东西干净了，那些化学染污呢，你的衣服闻起来都有一股那个洗衣粉的味道。有还用谁是用手洗衣服的？时间省下来干什么？更大的压力，是不是？你面临更多的选择，结果你还不会选择，生怕吃了亏，就越搞越复杂。那相对的呢，那这些厂商要彼此竞争，他就给你什么更多的假话，就叫做广告。哎，里面都有很多的叫英文话叫 gimmick， 就很多暗藏的，你根本不知道你就被骗了，是不是？你网络上买东西看看，你那size子不看清楚，都到时候买回来怎么差那么多？那照片都照得特别好的，是不是？而我们呢，有一种最单纯的。就什么，你把心一静，腿一盘，那不是更好，最好的选择。但我们不要这种单纯的，我们宁可挑复杂的，生怕吃了亏，跟不上时代。手机有多少方式你不会用的？当我也想到，我说现在这么麻烦，听说有人有那个 PDA 的很好，后来想不必了，我还是抄小本子好了，就本子不要忘了掉了就好了。是不是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就我们成为什么欲奴仆啊，欲望的奴仆啊。好，你看新兴科技，是不是手机网络有剩下时间吗？你回到家有轻松吗？还在继续上网，反而是延长了每天每周的工作时间，影响了家居生活。晚上回来要看看有没有人留 message， 要看看有没有 email。如果只是你一个人忙就算了，大家都这么忙， 好像我不可以不忙，我跟不上时代了，就有压力了。这叫 peer pressure， 同侪的压力。结果你不知为何而忙，不忙更糟糕。很多是功成名就以后，压力很大，因为他闲不下来，他不知道怎么样打发时间，只有糊里糊涂的继续忙下去。所以还不错了，这些人就来做义工啊，什么什么这些的，也很好。所以呢，你即使看到这么多紧张忙碌、日复一日这些大小琐事，你即使厌倦，又恨不得还是有三头六臂都把它弄好，能吗？你越求圆满，就像我现在这样，越求圆满，压力越大。好，那现在这种社会结构啊，家庭都复杂嘛，你除了例行的工作负荷，你身兼数职哎。角色扮演，你个人的起伏，周遭突发事件，所以人家人呢压力很大。说是说压力很大，但你真实知道你的压力已经大到危害你健康啊。我们反省一下哈，你是不是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好，我们有很多同学，但现在可能听我劝。每天晚上周末都安排了满满的要去上课，要去上佛法课，这样就安全了。其实不是啊，不是，那种是自欺欺人似的。你需要很多时间去思维，你需要很多时间去什么，去实践呢、啊、这样的佛法呀。好，而且呢现在选择性太多了，你一上网多少东西可以看，多少东西可以听，生怕漏掉了哪一条路是成佛的捷径，不是成佛之道，是成佛的捷径、一定有一条我还没找到的，是不是？永远要找到一个啊最快最方便的，你永远也找不到。好，和人家共处的时候有没有不耐烦？因为太忙太累而不耐烦。你工作碰到挫折不安啊，你会这样物足愤怒，是不是对于未来还是这样？你有没有感觉已经被逼到极限了？我们这一年就要过去了，你去年是不是就这样的感觉？你将来还是不是这样的感觉？问一问自己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不过那个没有弄哈，本来就是时值岁末，是不是？哎，大家在这个年节转换的时间啊，放慢脚步啊，好好检视自己一下呀、啊。你究竟要什么？你这一生究竟要什么？好，要跳出来看一看。放假不一定要跑很远啊，忙过去又忙回来，到此一游啊，到时候又塞车啊，什么什么的。我们马上就连续假期啊，哎，当然不能在自己家，找个公园，找个山，让它静一静。回顾一下，我再重复一遍哈，我是谁，我究竟是什么样子，绝对不要拿那些世俗的价值名称来看。我现在快乐吗？我有压力吗？我究竟想要什么？我的人格特质在哪？啊，我过去这几年呢，不要过去这几年，就这一年好了，我究竟做了什么决定，做了什么事造成我今天这个样子？我还想这样继续下去吗？我这一生究竟想要什么？要的那个我就快乐了吗？我就满足了吗？而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我就已经有点后悔了，所以我只好把我喜欢的禅坐课也删掉了，我请别人代班哈。事实上我也讲实话，那禅修课很辛苦哈，路我要开这么远，然后去到那里呢，早上小餐，下午讲课，我坐的香没有，我坐香都在备课。所以现在宁可请人家带，就是我想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能付出这样代价吧，所以我只好卡掉，只好卡掉，带了我这个徒弟，我们溜个什么地方去好好静坐一下，可能好一点。我要回复那个戏骨的生活，就是工作五天玩两天哈，现在不是玩，放松两天。我宁可到那个建国花市跟那些深斗小民，我那些学生呢去聊一聊茶叶都好，我这个很不用功，很放逸哈，那是一种放松的方法啊，真的是蛮辛苦的哈。 有没有被逼到极限，大家想一想。所以下面这些问题，这是老文章了，以前就写的，你检视一下，你有没有觉得没有时间休闲放松？你整天像我现在整天只记挂着讲课，觉得工作多到无法应付，好，时间永远不够用，心情因而急躁。好在我每天还都调了几次，我现在静坐时间越来越要增加，好，当然比较短。好，那你是不是真的理所当然的分秒必争？我故意不戴手表不行，我还问我学生说现在几点？好，因为赶稿子，因为我们还要送出去印，送出去印还要拿到这里来啊。好，这现在没有佛陀教经会没有帮我们做这件事，好，这是借的场地，是不是？你问问自己，是不是早上一跳起来就是看手表，生怕要迟到，好，然后在车阵中，是吧？骑摩托车的等红灯啊，其实你再怎么冲也不会快一个红绿灯，左看右看灯怎么不变，结果什么？你在这边等的时候心跳血压都往上升，你不如那时候数数息，观察自己的息，等到旁边摩托车那个声音出来了你就知道要走，你看它那个红灯也不会快一点嘛，是不是？放松一下，开车呢永远比速线快，都要走最里面这个道，然后呢也不让行人，有空就钻，闯黄灯还不算什么，闯红灯，我发现我每次要过那个建国南北高架下面那个地方，好多时候那个红绿灯是仅供参考，红灯它照走的，我说人呢、人红灯照走，车子还好一点，好，走路也走得快得不得了。以前我只是1985年到东京的时候搭那个地铁，哎，我说日本人太苦了，那个走路啊太苦太苦了。现在呢，现在我们左边道要让出来，哎，已经是免得你爬了，哎，左边道还要咔这样跑，你差一班捷运会差几分钟，是不是？结果你那样的耗损耗了要多少？到底占到便宜没有啊？啊，经常同一时间不止做一件事，连吃饭也不能专心，讲话的节奏呢，哎，那更不要说了。而且呢，当然我也有这个问题，可是我经常跟我一些学生，我都有这个感觉，我的话都没说完，不但是把我打断，还开始我，要我不说。那么是不是你的注意力经常无法集中，你的思考也欠缺弹性，记忆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变薄弱，而且呢，我上次讲过我们一个同学哈，去到那手机就往那一摆，三分之二手机摆着，那不会掉下去才怪呢，是不是？拿了盘子过来吃饭也是，这是你的命哦，看相就从这边看出你的命了，所以我去看他的车，我说你这个车子不是别人撞你，是你自己撞人家的。他还要跟我辩哈，他说是那个指挥的人没指挥好，哎，是在停车的时候撞的，这很超级啊，超级的注意力不集中，这是危险的事啊，所以我劝他不要再开车哈，坐车的人都旁边都需要有个刹车，帮他踩。所以你要有这些事情就小心有意外嘛，因为你心不在了，你心散乱，心不在了容易发怒，遇到挫折是一点小事就失去耐心，就发脾气，工作倦怠，心情无助，有失眠的问题。现在全台湾有400多万人有失眠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压力指数啊，一定要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才上床睡觉，而上了床也睡不着，心情起伏啊，东想西想，就要吃安眠药。就算是你要晓得把自己累了不得了去睡着了，那叫做昏睡啊，是把压力带到梦里面去昏睡啊，不是有品质的睡眠啊。有品质的睡眠是很放松的啊，所以我也有教一个什么叫睡眠仪式哈， 就你每天固定有这样睡眠仪式，我们讲最简单就是熟悉，注意腹部的起伏，你是很放松的去睡啊，就像你睡前要洗个澡一样，你心也洗个澡，不要把压力带到梦里头去啊。结果呢，睡眠品质很差，多梦，早上虽然起来感觉睡得不够，是不是不想起床，但又不得不起床，老是担心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就老是觉得别人都不欣赏自己，要求自己太多啊，感觉心力枯竭而上去失去信心，觉得忧郁，意志消沉，甚至于更严重的糟糕，什么都要失控了，尤其是现在什么担心自己的经济情况啊。好，我有个学生就问，哎，师傅，万一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买美金好啊，还是欧元好，还是干脆买黄金啊？我说你有多少钱呢？你差不了多少，但是你这个忧愁到时候你看病可花了不少钱呢，是不是？好，压力呢经常会让我们做出什么伤害自己的行为，是不是？那个 coach potato，对，压力一上升呢，一边看电视就吃不完了。大家诚实啊，有没有一边打电脑一边吃东西，一包都吃完了，什么吃完了都不知道的，一定有啊。然后更糟糕的是什么？只好去靠玩电动、上网、看电视，或者什么疯狂的 shopping， 有满足感呢、啊。反正先享受后付费啊，是不是？现在问很多年轻人说。你现在最大的希望是啊、哦，师傅，我要多赚点钱，我要出国去玩一趟，然后去 shopping， 然后回来再拼他十个月，是不是？所以就成了很多卡奴就出现了，啊，甚至于最糟糕的要搞烟酒毒来抑制不安的情绪。我讲毒啊，药都是毒哈、啊。那么非生理因素引起的头痛频率跟强度都增加，是不是？所以我说按摩生意好是真的，因为我看好多同学哈，就是我现在这样看过去，很多同学头部、颈部、肩部还有背部肌肉都很僵硬啊，消化系统出问题啊，还有很多很多。如果经过一段连续的时间持续出现，哦，你刚刚这样去看一看哈，你已经一个月以上持续出现上面我刚刚讲的三四项情形，老是觉得身体不对劲，那你实在应该是要放松放松，调整一下心理啊，因为你已经是承受了过大或者长期的压力，有广泛的焦虑症倾向，你要提高警觉了。有这样的情形应该就是已经到刚刚讲那个三个时期的抵抗期，甚至于到耗竭期了。初开始不会，但是如果你用我这样的一个看法来看你周遭的人，你就会同意董事基金会这个调查说，至少超过34%以上的人有忧郁症倾向。今天联合报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全台湾有32%的人不快乐。今天的联合报啊，最快乐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澎湖，哎，澎湖你要开工厂找工人找不到，他到海边去钓钓鱼，那个鱼卖了就可以了。另外一个是新竹县。因为竹科贡献了很多，所以那边的福利很好。一个是有闲，一个是有福，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最快乐。今天联合报啊，回去看一看，上网看看就知道，多数人不快乐。而其中呢，女生呢比男生快乐一点，所以你看很多现在那个中年失业的，就是以中年失业的男性最多。就是有这些烧炭啊什么，甚至于带着下一代一起的。嗯，我们是佛教徒啊，我们怎么去帮忙啊？好，下面呢 A 型性格呢， 我看就不要多说好了哈。基本上呢 ，B 型性格是比较散漫，比较 easy， 比较慢半拍，好，容易满足现状，不跟人家竞争。反过来就是 A 型性格，好，比较觉得时间不够用，急躁，缺乏耐性，很极端的竞争性，然后呢，都要出人头地，好，高成就的取向，攻击性强，就容易得心脏病，哈。缺乏耐性，口出恶言，易被激怒，疑心。但是他有个特征，不要以为他耐力强哈，他却非常能够忍受长时期的工作负荷。好，这就是媒体一般，尤其是美国媒体赞叹很酷的那一型的，就是 A 型性格，其实非常不好哈。下面这边我们不讲哈。不讲，我们因为时间实在不够，我们跳过来看这个压力的缘起。我呢，我做学问是很老实哈，这个是真的查得很辛苦，是看英文的去查来的哈。就究竟压力是什么时候，这个词什么时候出现的？它有历史上的渊源，就必定有它的一些历史上的变革，大环境的改变，工业革命啊，社会的结构的改变啦、啊，家庭结构改变啊，才会有压力。这个它是很抽象的，但是它是一种新名词嘛。好，可是呢，什么是压力？我们好像这个耳熟能详这句压力话，你看完文章才知道，原来1936年没这个字呗，1936年前没有压力这个字啊。啊，我查康熙字典也查不到，查商务印书馆的词源词海也查不到的。那究竟是什么时候来的？所以呢，我还是把我的一个自学方法告诉大家，什么都要依于佛法的缘起法去看。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它的因在哪里，把这个因灭掉了，你才能调整到这个压力。但有一些是缘，有一些是因，有一些是你可以去改变的，有一些是你只有去接受的。好，我们要去什么？实在是应该不能改变的，不值得改变，你不必去忧虑，你是随他去。而能改变的、值得改变的，你才去做嘛。那什么是能改变、值得改变的？就是你心、你的定、开能性跟慧，你智慧的抉择，只有这两项是值得改变的。而怎么去改变？怎么去改变啊？我们修四念住，我们还不是期待它去改变，而是什么？活在当下。你有正知正念，活在当下，察觉自己这一念心，它就自然改变。你只是还它一个本来如此啊。这些历史的变迁啊，或者这些科技带过来的这些欲望什么，那都是把它弄复杂的，你是什么？返璞归真，还他一个本来的不生不灭而已。这就是佛法呀，一切法本不生灭呀，就是涅槃的，一切都是因缘有的，都是毕竟空的。所以呢，我们从这边来看呢，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看待压力。所以我说压力的缘起，任何事情都用缘起来看，那你就是真的有佛教徒的气氛。好，那么我们现在看，谁真的彻底了解什么叫做压力？你问一打人压力的定义，我是完全从英文翻过来，他说 a dozen 哈，一打人就是有一打有十二个人了，他故意这样写的，或者要他解释什么是压力，或者说压力究竟对你们什么影响，你觉得得到十二个、一百个，得到一百个不同的答案。为什么？因为压力的确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是每个人都同意的。我是学理工的，任何的定义 definition， 你一定要根据真理，你定义出来的才是对的。你这样的定义以后，你做任何的推论才可能正确。那请问什么是真理？缘起世间的种种差别相， 时节因缘所造出来的差别相都不是真理，只有缘起。我们那天讲课，它是法住、法界、法性，既不是佛创造出来的，也不是任何人创造出来的，而是什么？而是本来面目，是本来如此的，是法尔如此的。好，所以呢，我们历史上压力这个词最早是这个 Hans 在1936年他创造出来新词，他对压力的定义是，当外界有任何改变啊需求所造成生理的非特定反应。他还没讲心理呢，他做实验是什么，就是对于那个老鼠啊什么有一个外力的刺激以后他做出来的反应。好，那么他这样一个定义呢，就引起了很多人注意哈，大家就开始呢穿凿附会，好，压力这个字就变成一个很流行的专业术语，但谁也不知道究竟定义是什么，变成众说纷纭，也不符合他原始的这句话的定义。好，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忙碌多变高竞争的现代社会里面，压力实在是如影随形啊，是吧？考试压力，但他的你能说出来考试的压力跟工作的压力跟经济的压力跟人际关系的压力有什么不同？生病造成的压力，生离死别的压力，就连你有一个成就都会有压力，或者最近经济不景气衍生的什么企业官场裁员这种生活上的压力，究竟有什么不同？甚至还有人说压力还有好坏的不同，这点话我是不同意哈，我只把它列出来，它叫 eustress。叫做好压力啊，可以激发你的潜能，叫好压力吗？好，或者另外叫 distress， 就是坏压力啊，这带给你都是使得你焦虑、沮丧、无助、情绪低落，你情绪很害，就是好压力吗？并不是哈。那么到底压力的定义应该是什么？那么下面是引自市立疗养院的网站哈。我认为他讲的还是不错的哈。古典的定义应该就是 Hans 他们这种定义，为医学与生物学的基本概念，是生物维持个体恒定与抵抗疾病的密切关系，就是他一种大陆翻成叫应激，去对刺激的一个反应。大陆把 stress 翻成应激哈，到时候我们同学里面也要到大陆去拿心理咨商师的哈。他是这样翻译的，所以他那时候讲，我们身体受到细菌的侵害引起的疾病、疲倦、饥饿这些等等等等，好，让我们有求生动机的受挫，造成呢组织的伤害、生命的威胁等都是。但是这个比较偏向只是讲生理的，另外就讲一种刺激，足以引起你紧张心理感受的威胁啊，那么必须要改变或调试的环境。这种叫压力，或者一种反应，这比较讲偏向于生理的哈，比较偏向于心理，是个人生理或心理上感受威胁时的一种 tension 紧张的一种状态。啊，如果觉得自己适应困难啊，自尊受贬啊，啊，心疲力竭啦、啊，力不从心等等等等的一种情绪感受，它也称之为压力，或者一种历程，啊，是我跟环境，像我们过去是什么？过去是看天吃饭，现在是人定胜天，其实是不对的，人定胜天是不对的。好，要个人跟环境中间的一个沟通调试的一种互动过程。为什么分这么多的不同层面来讨论呢？我们呢一般人把身啊，我们身体处于压力状态这种状态误会成为压力，认为我这种情绪反应，我很厌烦焦躁啊，或者我生理反应啊，心理反应多梦啊，心理不愉快，我极力想要去改变或抑制已经这个失去平衡很久的生活作息。大家啊都没有去把焦点放在说这个压力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结果你白费很多力气哈。简单的说，压力就是分两部分嘛，一个是什么造成压力的原因或者事件，就是 stressor 压力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这样有一个压力源头来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生理行为与反应。好，下面讲的话我们用佛法来看，他是讲什么哈？ 这个压力的原因或事件是什么？当我们处于变动的生活环境，我们想要预期的一些经验、想法、态度、习惯，跟实际有差别的时候，很大差异的时候，或者我个人的动机需要满足，还没能满足的时候，那就是什么？压力。好，这个简单来说呢，用一个字就讲完了，欲。诸欲求是苦，你所预期的你达不到，你在求的时候就是压力，是不是？得之多不畏，你得到了害怕失去，或者你得不到也是压力。失时怀忧恼，你总也就是总有一天要失去，因为为什么？无常的逼迫性叫做苦嘛。无常就是会变化的嘛，即使你乐也是坏苦嘛。所以一切无乐时啊，就是这个欲啊。啊，后面当然就是因为你所期待的，你的欲，你所想要的，想要维持住或者想要拿到，跟现实不符合，就是压力。因为这样的压力呢，就会产生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就会产生呢，影响了自主神经与内分泌系统的恒定调节，就会引发你什么？当然呢，这个自主神经内分泌调节还是由你心理，尤其是从这个海马回这边来的哈，就会什么紧张、激动、烦躁、生病、疲劳，慢性的发生。有些时候呢，我们这样讲就更明白，如果是猛力烦恼。就是境界很小你就烦恼，即使呢小到什么程度，走在路上踩到一个小石子，你就感觉压力很大，或者明天要考试了，哇不得了啊！我还再强调一次，大考大玩，小考小玩比较好，你越紧张你的实力越发挥不出来啊。或者到了新环境，现在真的我的个案里面有什么搬家产生的忧郁，他面临一个，我讲了，我们讲说我们上座下座有没有，我们精行走到底，你任何一个环境的变化，心态上的变化，姿势上的变化，你要放缓，你要专注，你要正直而住。像这种环境上你看，哎呀这个要不要丢，又舍不得啊，那个又怎么样怎么样，到了那边呢又跟就是人呢，人如果说是欲望越高烦恼越重，他那个执着就越大，执着大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大的变化来，他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想有些学过的都知道，第一个就是 denial， 我根本拒绝这件事情的发生。第二个就是我否定啊，第一个是否定，好，而第二个 stage 就是什么，我要去抗拒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不是？第三个才是我说哇，我该调整我自己，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到第四个才是融入这个变化里面。讲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老夫老妻，这个先生走了，太太不认为他走了，还照样弄饭，要弄两个人的饭，摆两双筷子，就是否定，还有抗拒。有一些老人痴呆还会讲，是就是这个人到哪去了，是什么时候才回来啊，是否定抗拒，然后慢慢说不行了啊，这么长一段时间的确是如此了，我得要调整我自己了。你越是心智不具足的人呢，你不能察觉无常，你去抗拒无常的时间就越长，所以修行好，修行好啊！你从这个习就已经觉无常了嘛？世间的事情哪一个不是无常呢？无常叫做三法印之一啊，诸行无常啊，凡是生灭的都是无常啊。我们那天不讲无常五件事吗？是不是？它也无痕，也不保任，是不是？它是变坏法性，要背哈。那无常有五种特别的事，第一个它是刹那生灭呀、啊，第二个它是无常，又叫无恒啊， 它是终归于灭的。每一个事情存在是有一定的限量啊，而即使它的寿有这样的限量，它也不保任了、啊。万一有什么意外的发生，它一样也是消失啊。而且你要知道，它是变坏法性。所以你从这个习得无常看到这些，你就不会这么执着眼前这些东西啊，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当变化来临的时候，我在玉学世界论里面讲过六个 A 啊，我忘掉了啊。第一个就是应该接纳它嘛 ，accept， 对不对？我忘掉了，反正 aware、adjust、admit， 就是我接受它，我承认它，然后。还有一个是 acknowledge 认知什么我记不起来了 第一个是认知，我先认知这件事实，然后我接纳这件事实，然后最重要就是我要调试了，我要 adjust， 然后最后是什么 awakening， 我调试之后就是什么，我都接纳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我们静坐的好好，突然来一个声音，我不是叫你标记标记吗？你也可以再进一步什么，它是无常，也是可以的。好，那个你要功力再够一点，实在我们先观这个习无常，但我们就把它拆开来说，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我不如意的境界来了，你能不能先察觉，还是你要跟无常去抗拒，这两回事啊。就想说生病或者死亡这件事好了，那本来就是生命的真相，你是要去调整自己呢，还是要想尽了用尽了外力来跟他抗拒，最后弄得自己精疲力竭，然后很难维持自己的政治正面。好，你要去想想这件事啊，因为我们现在迷信科技啊。好，那么最重要就是你接纳它，因为呢生老病死本来就是生命的真相，你接纳它以后，然后怎么样，你必须观察它是无常，然后就放下它。所以我们下面要讲如何面对死亡啊，这是大家都会面临的，如何面对老病死跟压力调试是一模一样，你就是正知正念以待时，你终有一天会老会病会死的，你唯一能做的，我讲了不能改变的事情啊，那是真相啊，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正知正念，增长你的心智，增长你的心智哈。所以这些事情啊非常重要啊。好，我们永远呢在那不死寻思，我一月四号要到租客去，我究竟该讲什么，怎么样人家才会听我的，然后就可以帮好多好多人，就是压力啊。好，不过我还是保持我的一个心了，因为我请我学生写的 proposal， 我想还是算了，还是我自己写我的东西比较清楚，然后我就是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只问耕耘，因为他那天呢来听我课的那几位就是管人事部门的人呢，他可能是来自于一场压力，他可能到那边来听我讲跟我的姻缘不对，或者他也可能就要打瞌睡，或者他有更多重要的事情，那不是我掌控的。好，我也实在没有他心通，不知道他要想什么，不过我是做了很多准备，我上网去查竹科这两个字，不知道查出来多少东西，竹科最严重的问题在哪里。好，那什么四优两强，我们这些学生都没帮我查哈，我叫他请他帮我查一个那个职场心理卫生都查得不太好，我就给他一个网页的名字，就他查的还没我查得多，没有投入，好，没有投入，像这样的事情呢，就是也会给我造成压力，因为你只要想要创造什么，想要期待什么，那就是欲，就是贪，就是压力。啊，所以说菩萨因大悲故不得自在，我真是好像在淌一场浑水啊，但是就是很难哈，我是讲修行的这里面真的好难，又不忍，可是有些时候啊，你的事情一多啊，你讲话直接了， 人家呢，我就讲了，他是那种刚刚讲那些鸡魔里面的其中，你跟他讲了真话，他觉得你伤害他了。我们上次去北埔，就有，当然我也忘掉他是外国人了，我直接点他，就他觉得压力非常大。文化有些差异，人呢，人听假话喜欢听假话。忠言就是逆耳，讲真话就觉得不舒服。所以现在大家那个打开报纸都讲假话，没几个讲真话的。所以呢，这些啊，不论时间的长短、影响的大小，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你的压力源。好，这一段文呢，我也不讲了，因为反正是从网络上拿下来的。他是故意哈，把这 stress， 美国人喜欢做这种事哈。stress， 那 s 代表什么 ？t 代表什么 ？r 代表什么？下面两个 s 就是凑出来的了。你也可以用这个来解释解释哈。但是我要讲下面这一段，好，我们多耽误一点时间哈，因为蛮重要的哈。希望大家利用这个长假回去稍微看一看哈。查《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没有压力，好，词源这些也没有。而这个压，我单单查这个字呢，就是从上下下给一个重力，所以压迫、令他屈服、镇压、压抑，倒是有这些事情。商务的词源有压力呢，但是是讲的物理学上的压抑，那么就是根据 pressure 单位面积上所受的力，称之为压力强度，也可以称为压力，是物理学上的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早就是崇洋媚外了，所以国外要有什么东西我们很快会翻译的，那就知道这个压力这一词用在心理方面是近代的产物。事实上我们前面讲了1936年，那究竟台湾这个我要去查哈，压力这个字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很多人云亦云的话呀，我们根本就不管它的出处了，也不知道它的定义，反正大家就是压力好像就是那么回事了，其实没有哈，大家不见得很明白。那么我个人查了这个应该是百科全书哈，就是你个体生理或心理上感受到威胁所引起的一种紧张不安的状况，那么这种紧张状况使人在情绪上产生不愉快或痛苦的感受，它可以泛指是什么？任何造成生理或心理上不正常的干扰，不过通常指的是精神压力，这个叫做压力。上面讲了这么多呢，可能大家还是不容易明白，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压力这个字本来是从物理学的压力过来的，我们就从它这个定义 P 就是 pressureA 是 area， 然后承受的外在力量叫做 force，P 等于 F 除以 A， 就压力源除以受力面积。但是如果我们根据佛法上的定义呢，你的受力面积是什么？就是你的心跟你的智慧。好，那么压力源呢，我们可以很高很高的讲到什么？一切唯心造，你只要见不到实相，你知道它是真实，你不知道它是梦幻泡影，就是你的压力源，那讲太高了啊。所以呢 stressor 是引发压力的情境，当然除了外在的外境的无常变化无法掌控，主要还是自己的无明。这是什么？你外面变化以后你心所产生出来的，说是根本烦恼，或者我们讲情绪烦恼呢，情绪就是随烦恼。这边呢，下面请大家回去去看，好，这是很基本的烦恼心所。贪，我们有所期待，想要创造什么，就是贪。嗔，我拒绝已经发生的，想要去除已经发生的，就是嗔。痴，你不能活在当下，不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就是痴。好，慢啊，疑啊，不正见啊，那是比较偏向于更就是一般人不容易察觉的哈，随烦恼呢，愤恨恼怖、矿产骄害这些我们都不说，我挑出来什么好，或者兼贪的兼啊，是无惭无愧，我只挑出来不幸。这个不幸就是不知识得能，不知道究竟怎么一回事，也包括那个能就是什么 主要在用在我们讲压力的，没有信心，我能吗？信己有能，得乐方便，我能吗？好，懈怠放逸我们不要提了，这个我们只要不能修四念住人都是懈怠放逸。昏沉吊举啊，这些针对五盖来说那要求太高了，也不说思念，就是你经常会忘记，念就是铭记不忘啊，你经常会忘事儿，不正知你现在在做什么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可是在土城那边试过了哈，就是大家都知道哪个脚先进大殿，那时候很多人都可以举手说，因为我们一直在练习正知正念。那今天我再问可能就不知道，我跟你保证不知道哈。然后呢，散乱就是心没有力量，散乱也就是亡啊，心亡跟急躁是最常见的通病，心没有力量。好，所以我丢这么一个思考问题给大家哈，找出心理学所有负面情绪，其实也包括所谓的正面情绪，与白发烦恼心所的对应关系，这个做不做随你哈。好，这些呢，那到底是什么？好，大家有空去读一读。解决的方法就是戒定慧，尤其是什么修止观的正知正念啊，尤其是这个哈。下面呢讲了很多对压力的定义哈，都是根据佛法来说。我这边要说的是什么呢？还是重复我这句话，你再透过什么行为分析什么什么都好啊，什么沙盘游戏啊等类等等，你可以找到这个人他不愿意去碰到的那个压力源，不愿意去触碰的盲点，思想上的盲点，或者隐藏在心中的事，你要花很大的功夫。但是呢，我们任何的情绪压力烦恼不离刚刚这些心所，所以你如果有对佛法有信心，根本不要去找那个因嘛，你就是根据佛所说的，你先呢能够真正皈依三宝，你就有随念三宝的功德，你随念三宝的功德就能令你的信心升起来，就是尤瑞卡，我找到我生命的桃花源了，我找到我这一生究竟要什么了，我找到一个真正能令我离苦得乐的佛法圣三宝，这是随念三宝的功德。然后你接着如果能够持戒，你能够布施，就会有什么念戒念施念舍或者念天的功德，这时候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修光冥想，或者佛告诉我们碰到恐惧的时候要受的六随念。接下来就针对你一定要透过自己对自己的观察，就是修什么啊、哦？先栽培一下四圣种啊，就是你必须要什么知道世间的靠不住的，世间无乐可得，你就要少欲知足，你要乐断乐修，然后开始慢慢用功以后，就是针对你出众的烦恼修五庭心观，修尽心所缘，接下来就是正式的进入修四念住，就是三起到平安。你根本不用管说我是小时候受了什么伤害，我上辈子做错了什么事，不必，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你做错了再多事也不可能挽回，你只有等着受果报，不能改变的不必去改变。能改变什么？就是我受果报的时候，我可以生苦，心不苦，我去提升我的心智。未来的事情你也不必太过于去计划，只要我走上了这条唯一的道路，我必定成佛。中间只是时间，只是我可能过去生有些业报会现前，会有些障碍，你还是就是什么正知正念，活在当下。真正的解决之道是这样，一般人办不到，我们也要给一些方便。好，希望大家多多思维哈，这里面学到的方法你可以帮助很多人。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社会里面用美国西方这一套不能解决问题，不能 不能解决问题。我里面还有好多好多智商技巧，但是我再强调一句，你再好的智商技巧，你离不开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你有这种觉，你有这种 awareness， 你有这种觉照的能力，否则你自己的心在怎么动，对方心在怎么动，你完全不知道。第二个就是你要有自他互益的大悲心，你要深感同受的大悲心。第三个很简单，什么叫做智商的技巧？四摄法，布施、爱与利心同时。像刚刚比如说这个不信，他的信心不足，你不能随便乱掰，你要找到他一点好处，你要说什么？说爱语，庆悦语。哎呀，你今天这样很好，有进步，是不是？我们就是完全用佛法，不必啊。那个我碰了昨天那位不错哈，他是真正的佛教徒，这位郑博士，我们好朋友，他做了很多事情在美国。那我过去碰了很多，那个都是讲一套那种很专业化的，那个、根本就是假的，讲话笑啊，什么故意装的态度很好啊，那都是这种职业上的伪装。只有真正的哈、啊，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有一种他们叫做 chemistry feeling 哈、啊，是一种化学的一种感觉。你真诚，人家可以感觉出来；你假，人家同样可以感觉出来。尤其是对于有一些压力过重那种忧郁症的人呢，他很敏感的。他很敏感，你骗不了他，骗不了他。结果经常会有，因为心理智商是对于这个个案造成二次伤害的，经常会有这样。因为他自己的，因为你说是他究竟用哪个理论，他讲不出来的哈。就他的思想是怎么样，他的情绪是怎么样，他就用什么方法，不是用佛法呀。佛法是我们，我说有这种正知正念的觉照力，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有这样大悲心自他互益，我用的是四摄法，是大悲行，只有这样才帮得上忙。好，那我们就上到这里，时间有点超过哈，大家这个放长假，不要去放逸，去找个地方好好面对自己，好不好？好，阿弥陀佛。